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爱普斯坦的这个文件门这个事情呢，现在前段时间闹得挺大的事儿啊，这个参众两院还专门为此进行投票，那么川普总统呢也签字批准公布了。现在呢就涉及到爱普斯坦生前为他专职服务的两个人，应该算他的铁杆的这个知情者哈，一个是会计师啊，注册的会计师，另外一个是他的私人的律师。那么这个自从爱普斯坦入狱以后啊，他们两个人就掌管着他的财富和他的一些秘密啊，同时继续为他提供法律和财务方面的服务。所以纽约这个华尔街日报昨天有一篇挺长的文章来谈起这两个人啊。那么现在这两人呢已经引起了国会和司法部门的关注，可能最近要让他们也看看是不是可以揭露一些爱普斯坦的行为啊，是不是他们知道有一些犯罪的这个行为。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们两人是矢口否认的，都说没有接触过，没有知道这个爱普斯坦有过违法的行为。那么这个爱普斯坦手下这些女性也没有向他们投诉过，说是自己受到这个虐待啊等等。所以这个事情呢挺有意思，我们就看看在爱普斯坦身边为他处理法律案件和这个财务事务的这两个人。
对，因为再大的人物啊，他要做一些比较低的事情的时候呢，他都不能自己出面啊，这就是说呢，就需要他的所谓心腹或者叫做左右手。而这一位亿万富翁呢，爱普斯坦他正好就有这么一个左右手，他的左手叫 Richard Kahn， 这个人是一个会计师，他的右手叫 Darren Indyke， 他是他的律师。这两个人的名字在整个的调查的过程中很少出现，但是现在呢，突然之间被媒体给挖出来了。你说这两个人他完全不知道他们老板的行为吗？很难让人相信，很难相信。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也不要去乱假设。但是至少呢，他们作为老板下面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的人呢，他们必须得知道某些事情。比如爱普斯坦曾经被抓过，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呢被关过一段时间，那段期间就使他失去了使用信用卡的资格，后来他很多的时候需要现金。其实之前他从事性犯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为了掩盖证据也是用现金支付。这个现金的处理是谁帮着的？还有一些法律文件，比如说咱们就拿一个例子来说，2016年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局呢就收到一封信啊，这封信呢是来自于爱普斯坦，就是他下面的这个助手，是说什么呢？是说要办身份，两个同性恋的女性，他们两个要结婚啊。这两个女性呢，深深爱着对方，所以由于他们的爱情的考虑，这一个是美国人了，当然一个是东欧的，所以希望移民局批准他们结婚，就递了这么一个申请。那这封信是谁写的呢？对不对？这不可能是爱普斯坦自己写的。那么当时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申请，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申请完全是假的，因为他就是为了要把一个东欧的一个女的给他弄到美国来，变成有合法的身份，找了一个美国的女的。那你想，那么这个美国的女的要跟东欧的这个女的结婚，这不需要钱吗？是不是啊？这个里面的金钱的经手都是他这个律师和他的会计师处理的，那他们难道完全是无辜的吗？这些人跟着爱普斯坦这么长时间，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那现在呢，问题在这儿了。这不是现在国会通过了要公布爱普斯坦文件的这个法案吗？他们手里掌握着爱普斯坦自杀了以后的几乎是全部的他的企业的管理，他的各种各样的文件。所以其实他们两个突然就变成非常核心的人物，而且接下来这两个人有没有可能被受到起诉，这都说不清呢。
对，因为他们的这个工作，首先在他们的老板就是爱普斯坦在世的时候，他们的部分工作第一是 帮他就是解决财务方面的和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第二就是保守他的财务的秘密啊，这个是基本上这样。所以以前当银行有什么疑问进行询问的时候，他们都会对爱普斯坦账户上出现的一些可疑的交易或者是可疑点呢要做出解释来啊。你比如说这个爱普斯坦他经常从银行里边去提取现金，那么这个事情就引起了银行的注意啊。后来还曾经有段时间把爱普斯坦的这个账户给关掉呢，原因就是他不停的定期的在提取现金啊，这个让银行感觉到有点怀疑，因为当时为了反洗钱法的这个缘故呢，美国财政部什么的专门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当一个人从你的银行账户里边提取超过多少钱的时候，就必须要上报给这个财政部了。那么财政部就要看你，当然有这个临时的这个使用的需要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他就防止有的人非法的这个洗钱嘛。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等于是爱普斯坦需要的现金就要找他这个会计师 Robert Cain， 那么他需要法律方面的这个支持的话，那就要找到这个 Indic 啊。所以呢这两个人等于是他的怎么说呢，是了解他秘密的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你比如说这个他的会计师事务所里边第一是提供各项的开支，爱普斯坦的开支包括他看病啊，付的房租啊，这个到百货商店买什么东西啊，甚至他的理发店啊，到这个纽约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很高端的一个理发店去理发，是不叫 Frederick Fekai 啊，这个理发店据说是理一次发最高是750块钱，750美金啊、对。那个然后呢他们还有的时候还要根据这个爱普斯坦的指示呢，要为部分的女性准备他们的纳税申请申报表，然后帮他们填写这个支出报告等等。所以确实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又在同一个大楼里边工作，据说他们的办公室就离这个爱普斯坦的办公室就是隔一个走廊啊，就是这么近。所以而且在他们办公的楼里边，据说这个爱普斯坦还安置了一些女性就住在这个大楼里边，这些女性后来都声称自己受到过爱普斯坦的性虐待啊、性侵啊等等。所以你说他们两个人这个好像是和这个整个的阴谋圈和犯罪圈子没有任何瓜葛，没有任何联系的话，确实让人感觉到是有些不大相信。
对，我们看一看他们两个的工作是什么啊。举例来说，2013年到2017年啊，这一段时间呢，他们的律师就是 Indic 啊，到银行去给他处理一些现金的存取，这个活动呢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们到银行了解到了，就是在美国啊，你要是取钱的话呢，最多取7500美元的现金，那么他们就是银行不会上报，超过7500，银行会上报。美国这个银行体制这么的谨慎哈，因为所谓上报就是你这个行为比较可疑啊，你取这么多现金干什么？好，他们呢不多不少就取在这个规定的这道线上，7500。2013到2017这些年间呢，他们一共去银行取7500，取97次，你就算吧，97乘以7500，他取了多少现金？后来德意志银行也觉得实在是奇怪哈，就是说他们甚至直截了当的跟这两个人说啊，说你们这个7500这么频繁的取啊，这个行为是教科书一般的躲过美国的查询，就是你需要现金，但是呢你又不想被政府知道，所以你就取到极限7500，然后频繁的去取这7500。他们两个说不，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就是因为刚才你说的有很多花费，我们是给爱普斯坦的公司工作的，这里面很多花费是需要现金的，所以我们就是这么取。但是呢有一次啊，他这个律师来了，要拿出来了两张支票要取现金啊，一个是7500，一个是4000，7500加4000，这下超过了嘛？ 这一超过了呢，就是1150，这一下就让银行警惕了，银行就爆了。爆了以后呢，那他们就给银行一个解释，说我们这个钱呢是要给一个在东欧或者是在俄罗斯吧，一个女性提供学费的，不光是要取7500，我还要取10万。有一次这个 Indyke 就他这个律师就一下子从银行取了10万美元的现金，这个当然银行就爆了。爆了以后不光是爆了，银行还去查去了，一查果然是在东欧有这么一个女的，果然这个钱是用在她的上学这方面了。就可以想象就是对方也有配合吧，啊，肯定就是我们后来当然知道这个女的是她的性走私啊性犯罪集团当中的这样一个成员，就是她里面呢把这一个网给编织的非常的完整，所以对方还配合，你去调查的时候他还能出示一些文件啊，说这个钱是用在上学的，这是一方面啊，他们的工作是帮着打点这些人。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艾普斯坦不是被起诉了嘛，那被起诉被关到监狱里，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所谓的庭外和解，哇，这个庭外和解是巨笔的款项啊，因为人很多嘛，而且每一个人的分的情况还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如何来把爱泼斯坦的赔偿金呢、啊、支付给这些告了他们的女性。这些女性有刑事诉讼也有民事诉讼啊，要求赔款的，但是他们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呢手段也是非常的激烈啊，他们把这些女的啊和爱泼斯坦的这个通信呢拿出来威胁。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些女的可能在给爱泼斯坦通信当中用的语言可能很亲密啊，对不对？甚至可能还有这种说很希望再见到你啊什么类似这种话，那他们就拿这些信件威胁这些女性，说你要是不接受我们的这个低额的赔款，那我们就公布这些东西，让你一无所得啊等等。好，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么两个人是怎么样的进入到爱泼斯坦的心腹当中，成为他的心腹，进入他的圈内，同时又是如何为他保守秘密，以及这两个人现在会不会有什么麻烦。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爱泼斯坦身边的亨塔二将啊，他两个心腹，一个是他的这个会计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律师啊。在爱泼斯坦在狱中，在这个就是被告的期间呢，他们就帮着他来处理他的这个公司的运转哈，和财务方面的问题。然后爱泼斯坦尽管死了，6年之前就死了，他留下来的一大笔钱呢，现在不包括理赔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开销啊什么的，也都是他们在管，而且他们也是爱泼斯坦遗嘱的受益人啊，最主要的三个受益人其中的两个人。这个说到这个律师啊 ，Indyke 啊，他是30年前刚从纽约大学毕业的时候就认识了爱泼斯坦，当时呢，他是在这个曼哈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那么爱泼斯坦呢是这个事务所的客户之一，后来呢这个 Indyke 自己就去念法学院去了，念这个康奈尔的法学院哈。91年毕业之后呢，先是在一家大型的这个全国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然后到了96年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个大所啊，大的律师事务所，就开始专门为爱泼斯坦工作了。爱泼斯坦有一个财务的咨询公司，然后他等于是和这个财务咨询公司一起，就是帮着爱泼斯坦处理他的法律和财务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人呢，对于爱泼斯坦来说是要久经考验的啊，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我专门的律师，你不是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的之一了嘛，那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私人律师。大家你看没看到，川普的那个私人律师到后来翻脸了嘛，对不对？
对
，Cohen 嘛 ，Michael Cohen， 所以私人律师他掌握的秘密最多，所以这个人是绝对的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考验，去证明你这个人是效忠的、是可靠的才行。那么显然呢，这个叫做 Indyke 的这个人呢，他通过了爱泼斯坦的考验，而事实证明呢，爱泼斯坦也是 可以相信这个人，但是你知道这个相信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爱泼斯坦对他们这俩人可不薄啊，我给他们的钱服务费是很高的呀，他给 Indict 各种各样的服务的，从2011年到2019年给了他1600万呢、啊、你知道吗？而且他是两个钱，一个是你给我提供服务啊，我给你优厚的回报，绝对的让你心满意足啊，死心塌地的为我服务。同时还有你有的时候需要借钱，几百万几百万的借给你，而且不用还呐、啊。你看现在查出来爱泼斯坦给这个 Indic 提供的这个贷款七八百万，那现在人都死了就更不用还了，对不对？哇，他在什么佛罗里达买房子了，在什么就是其他的地方，美国好多好多地，纽约啊什么之类的买房子啊什么之类的，都是向爱泼斯坦先借钱，这借是带引号的，知道可以不用还，果然。所以这两笔钱，那个会计师康恩也是2011年到2019年这段期间拿了差不多1000多万，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这个其他的费用包括你刚才说的是遗嘱的受益人。什么叫受益人呢？那就是我死了以后这钱给你啊，不就这意思吗？
嗯，对，
我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的。他不是有个女朋友吗？这爱泼斯坦这女朋友现在在监狱里判了20年，也是受益人。而且爱泼斯坦尽管他6年以前已经死了，但是他那个房地产公司还在啊，对不对？他的事业还在啊，他那个资产是上亿啊，上亿的资产还在。当然这部分资产呢会一点一点的拿出来给那些受害人啊，赔给这些受害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不是一个死水啊，他这个资产在不断的增长啊。而谁在管理这个资产呢？就这俩人啊，一个是康，一个是 Indic， 一个是会计师，一个是律师，这两个人是管理他的这个资产。所以这两个人在现在国会通过了公布爱泼斯坦法案之后就变得非常的重要。现在这两个人呢在接受司法部门的直接调查，尽管没有任何的起诉啊，但是他们已经在接受调查。
嗯，他们两人是矢口否认说自己知情啊，对这个爱泼斯坦的犯罪行为知情，然后那肯定是想要就是保持一些距离吧，但是最终需要看看他们处理的这些文件当中处理的这些，就是支付给各种各样的给很多女性这个付款啊什么的，难道他心里头不会问一下为什么要给这些人付款吗？
而且是现金呢、
而且都是对啊，都是什么几百几千的这样的小的款子，这个确实啊是让人有点质疑的。那个Robert Cain 呢，他被招到爱泼斯坦的工作当中也是经过几番的努力啊，然后他看来是比较忠诚吧，忠诚度至少是得到了这个得到肯定之后呢，他就为这个爱泼斯坦成为他的专职的会计师了。2008年这个 Cain 啊，他和另外的一个人创立了一个会计事务所，这个事务所呢只服务于一个客户，就是爱泼斯坦。
对，
所以呢他们就是那就等于是专职的这个会计师了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爱泼斯坦他日常的这个财务方面的需求呢其实还是挺大的。刚才说过最主要的就是那个他需要在各种情况之下他需要一些现金。这个现金刚才说了是在美国你在银行里头取都不太容易。他在四年间取了差不多刚才说97次嘛，7500块钱，那你差不多就是70几万块钱了就要取出来哈。那银行就问他干嘛呀，这是你干嘛要取这么多钱呢？他就说这个爱泼斯坦啊经常到海外去旅行，所以呢他需要旅行当中要需要一些现金，同时还有一些家庭开支，而且要包括一些小费啊什么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 Indic 就已经有点警惕了啊，说银行为什么会这么问，他就跟银行的人就说了，说哎我想跟你打听一下啊，怎么取法怎么提款就不会让这个让银行方面监管机构了解我要取钱。我一个比如说我一个星期领一次7500块钱可以吗？领两次是不是可以？
嗯，
或者两个星期领一次，反正就是说他想要在不被上面的监管机构 注意的情况之下，悄悄的把这些钱呢从银行里面领出来。
对，实际上你看，现在你再怎么悄悄，全知道了，因为你不管是一个礼拜一次还是两个礼拜一次，有一个地方不是你家的呀，就是那银行不是你家的呀，那银行有记录啊，对不对？我报不报是一回事，但是那个记录在那儿呢，哪年哪月几点几分，你走进的银行，你取的这个现金，刚才讲过，有一次一口气取了10万美元的现金，那一兜子提着也沉甸甸的呢，10万美元，对不对？啊，这些都有记录的，所以这些没法否认，结果现在都变成证据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就是爱泼伞呢是两次，好，一次是2008年被起诉，后来关到监狱里之后给他放出来，再一次就是2019年，对，2019年，很快他在监狱里就自杀了哈，他有这么两段，但是呢，他显然知道自己这种自由的生活呀，可能也过不了太久了，所以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呢，他成立了一个基金，叫做1953 Trust。1953基金，1953是什么意思？你一听啊，就是个生日，就是爱泼斯坦呢是1953年出生的，所以他用自己的生日成立了这个基金，然后就让他的会计师 Khan 和他的律师 Indek 两个人主要的来负责这笔基金，同时呢要处理相关的赔偿，这个数字是多少呢？这是。到现在为止，就是还有很多人没付呢啊！已经支付的是136个女性啊，付了1亿2100万，哇，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且这136个女性还远远不是她全部的，因为现在马上就是其他的那些诉讼都在进行着呢嘛，还有更多的人会赔偿。关键是所有的这拿到钱的这些女性呢，都需要签一个法律上的切结书，一个保证书，说我拿了钱以后我要保密，比如说我拿了多少，对不对？我不要对外公布。关键的一条款是我绝对不起诉 Khan 和 Indek 这两个人，我绝对不起诉他的会计师和他的律师。你干什么增加这个条款呢？对不对？不就是
就老奸巨猾嘛，他就是保护自己呗，所以先把这个东西先划清关系哈。那当然，据说是还是有一些人，可能是少数吧，没有签这个协议啊。那没签这个协议的话，他们就是没有达成和解协议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通过某种方法来保护好自己，不要被牵连到这个爱泼斯坦的案子当中去啊。所以呢，而且刚才说了，这个1953的信托基金里边有几十个受益人，最大的三个受益人就包括这个 Indek 和 Khan、他的那个女朋友 Maxwell 啊也是受益人之一，但是他并不是那个前三位最大的受益人之一啊，所以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爱泼斯坦的心目当中，他的这个会计师和律师啊，他的重量超过了他的女朋友 Maxwell。